这个早上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啊，奉你的名聚集，更是有机会来啊敬拜你、赞美你，在你的话语里边享受你的同在。所以求主就继续的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学习这本先知书的时候，看得到主你的心意，知道主你的喜好，更多的认识你，也把我们自己摆到你的面前，求主来省察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接下来这个礼拜我们脚前的路有你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着就是这个新年的第二个礼拜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这个新年的愿望呀？我这个先给这个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机会，有谁愿意分享这个新年的 resolution？ 时间有限啊，有谁愿意的可以这个给我们分享一下，简单的说一句。名人有没有？名人摇头没有。新年的这个 resolution， 2023年，这个前面三年啊，我们过的这个畏首畏尾，是不是？被关到这儿，关到那儿，然后被 bombarded 有很多的 message， 很多的这个 information 告诉我们说，严重，或者是不严重，或者是每个人的 reaction 可能都不一样。有些人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哇，这个很吓人，谁谁谁怎么样，谁谁谁怎么样，传了很多。如果你有微信，你去看，或者是什么样的 social media 上面，各种各样的 misinformation 非常非常多，是不是？有讲这样讲，也那样讲的。三年过去了，我们终于认识这个病毒，发现病毒没有那么严重啊！特别是当你有好的保护的时候，你接种了3、4、4次的 vaccination， 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你保护好自己了。2023年呢，我的这个resolution 是新的一年里边有啊，我其实老了一岁，我昨天是刚刚过生日。我觉得在想说，今年跟以前每年都会有 resolution。 我前几年比如说想的说我会多写一些东西，不是写东西，不是写什么有意义的东西，而是说每天写一点东西，心里面想的呀，跟人碰到的人呢、事情啊，心里面情绪，特别是情绪，人到中年以后觉得已经经不起情绪那种波动，所以我就想的时候写一点东西。今年我这个都不是我的 resolution 了，我说我今年的 resolution 老了一岁啊，希望可以像这个像酒一样的老，变得这个好像越老越好啊，越香哈。那特别是这个应用呢，就是对待我的家人了，不要像这个以前一样可能专注于自己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对家人其实是比较忽略的。所以我不知道，我想我的太太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红酒啊，是可以让她比较开心温暖那种东西，而是可能是不是特别。我想也许2023年可以那样子，可以老一岁，但是在家里边比较合用一些。也许在神的家里面也是一样，可以在神的家里面也比较合用一些，能更多的讨神的喜欢。我们讨世界的喜欢讨了40多年，马上快50年了，希望说可以更多的讨神的喜悦一些，可以更多的认识神。今天校长呢讲的说耶稣是谁，我们其实前面也提到说耶和华是谁，你认识耶和华吗？何西阿书今天讲到今天，我就发现越来越难讲，跟这个名人说好像讲的内容有不断的在重复类似的事情，下面怎么讲呢？我就在想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从何西阿书里边，我自己个人的看见就是神在不断的提醒我们他是谁，不断的提醒我们他的喜好，是不是经常会讲的说他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听起来实际上是比较怎么讲呢，好像有一点单调啊，对不对？你讲如果是我们的这个在家庭里面或者我们的朋友每次不停的在跟你讲说他是谁他喜欢谁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不是那么一个好的一个容易交通的话题，引起你兴趣的话题。但是因为神跟我们的这个关系，因为神他是创造我们的，因为他跟我们的约，因为他跟我们的关系，所以神在给我们不断的强调他是谁他的喜好的时候，我们的确是需要注意听。所以今天虽然还是要讲审判的议题，请大家注意听啊，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我非常的 ambitious 要讲两章的经文，所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这个挑战这件事情。我们先来回顾从第五章的十五节到第六章的一到三节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神对他们的呼召，呼召他们有这个以色列人呼召他们回归。然后第六章的一到三节呢，好像先知带领这个以色列人有一个简单的这样的回应。然后呢，在第七章的开始的时候，第六章开始的时候这个神又有对这个回应的回应啊。然后今天的经文从第六章开始就会到第七章结束，又讲到神的一系列的审判或者是责备，听起来是比较刺耳的一些话，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们把它拿到神跟我们的关系的这个 context 里面来理解，神要不断的提醒我们他是谁，他的喜好是什么，我们要来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对我们悔改的这个呼召。然后呢，有两个比较负面的东西，一个就是如何避免成为没有翻过的饼，我想在座可能都听过翻过的饼这样的事情，没有翻过的饼。然后另外一个比喻说如何避免成为愚蠢无知的鸽子这也是一个动物，我们知道河虾很喜欢用这个动物来做比喻，比喻以色列人说它是倔强的母牛，这边说愚蠢无知的鸽子。我们也来等一下一起来想想说我们怎么样做可以不要变成那样子。好，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第五章的十五节最后一节说，就是耶和华神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志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说耶和华说我要回到原始的时候，好像我跟他起初如果用夫妻或者是恋人的关系，在原来的地方跟他相恋的那个结婚的地方，那个好的地方要在那地方去等他们，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呼召。那我们看看这个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来回应的，六章的一到三节这是我们上次最后讲到的，他们讲了一下，有三节经文说我们要认识耶和华，要回到他跟前去耶和华的出现要如晨光，他要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听起来的是比较如果我们今天这样看，拿着这个 context 来看，我就会发现这个还是比较近前的我们如果跟别人讲说我们要回到神跟前去要认识耶和华，追求认识他，我们要向往耶和华，好像向往这个晨光一样，非常正面的是吗？我们看看耶和华神是怎么样来对这个回应的这个我就先 skip 一下对不起这个是第六章的四到六节，就是对刚才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回应或者是祈求或者是恳求也好对这个回应这个呼求这样一个回应我来把经文读一下。四节说，主说以法莲，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你们，砍伐他们， 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四五六三节经文好像回应不是那么正面，不是吗？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一到三节的时候，听起来哎，以色列人好像还有一个回转的心意，但神对他们以色列人这个判断是在一个不是根据他说的那几句话来判断的，而是跟他从起初到现在神跟他们那个关系或者是那个 context 里边背景下面去看他们这样的回应。神对他们说，你们的良善是短暂而虚妄，是像早晨的云雾，速散的甘露啊！如果你这个早上起早的，你就发现一定会看到有甘露，对不对？天气呢，比如说秋天的时候，我们这边，然后太阳一出来一晒就没有了，好像是非常短暂的。而且这种良善呢，神说，是受到环境的影响的。环境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比较容易良善一些？当我们情况比较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愿意亲近神多一些，或者是对人好一些啊？环境如果不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良善就不是那么 consistent， 是非常受到环境的影响的，是不是？所以神对良善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悔改的是一个判断，如果要打分的话啊，我们 ABCD 好像不及格，不是 A， 显然不是 A， 也不是 B， 大概 C 跟 D 啊之间，甚至可能是 F。 神对他们的这个回应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神对他们说，我要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所以如果去看先知书，从这个或者是从列王记里面看到以利亚、以利沙、何西阿、阿摩斯各种不同的先知书里边，我们不停的看到的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是不是？这个审判是非常的 consistent， 神对以色列人的教导是不是有一点跟我们今天教育孩子的这个态度还比较不像，是不是？我们经常今天要教育孩子是要正面教育，要 positive reinforcement， 他做好的你要不停的鼓励他，他做的不好的地方呢，你会说你先要说，像我要跟我的儿子说，我儿子叫 Jonathan， 你今天这个做的很好呀，你做了这个，然后我说，但是呢，这方面也许他你前面夸他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他一直在等那个但是，就想看看你在说什么。神对以色列人似乎比较苛刻哈，他一直在讲他们这些，甚至以色列人有好的时候，神也说你们这个好啊是短暂的，也不是真诚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神是不是很苛刻呀？神会不会是一个比较苛刻的父母一样的，对不对？比较老派做派的一个父母，会不会这样想？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有多长的历史啊？十几年的历史，然后他们上大学了。所以我想提醒大家是，耶和华神跟以色列民族是什么样的历史？ We go way back， 是不是？很早很早以前。所以你如果把它放到那个背景下面去看，神对以色列人，他们背逆敬巴利，去把自己的儿女金火祭祀，可不是这个公元前主前730多年才有的事情，1000年前就有，是世纪的时候是有没有？有的。神对在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有没有？也有的，这个历史在那边。所以神给他们说，你们的良善是短暂的，你们这个悖逆啊是一直都有，我不停跟你们讲，但是呢你们的这个回应啊还是不及格。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边说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或者有人翻译说我的审判如日光发出。如果我们看第六章第三节，以色列人对他们的呼求说，我们要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他，他出现却如晨光，早晨的阳光是很令人高兴的，是一个 新的一天开始，对吧？是让我们高兴的一件事情。而这个日光是天天就都来的。神对他们的审判，有人说这是一个讽刺性的回应，说我的审判如日光发出。你不要看到太阳新的一天你觉得很高兴，要知道那个日光里头有我的审判，有我的审判在里边。所以神的回应是不是非常的严厉的哈？第六节又说我们回去看这个第六节的经文，说我喜爱粮食，不喜爱祭祀，喜爱认神胜于燔祭。我们讲到今天讲到说，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何西阿书，要提醒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他。我想其中一个就是要认识了神的喜好。我们要跟一个人交朋友的时候，是不是要知道他的喜好啊？对不对？我如果要跟名人交朋友，我知道他喜欢打乒乓球，我就找他去找投其所好。他要是喜欢吃什么粤菜，我找他说要不要一起吃早茶呀？哎，投其所好，要知道他喜欢什么，才能跟他建立好的关系。那我们这边说，神告诉我们他喜欢什么，他喜欢什么，我们再看一下。我喜爱良善，我喜爱你们认识神，认识我。他说我不喜爱祭祀，不要拿那个来糊弄我，是吗？其实在上一次上个礼拜五章的六节，他也说以色列人牵着牛羊去寻找耶和华，却寻不见他，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啊！记得我跟他们讲的时候，神不是说是哎呀，我不要这个礼物，神是转去离开。有人说这个转去离开是 withdraw， 就好像 absent， 不会在你的生活中 present， 不会在你的生活中出现。你祷告的时候他不在那，因为他们的罪。神是喜悦良善的，喜悦我们听他的话，喜悦我们给他有真诚的悔改的回应啊！这个在诗篇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是算是我们完成上一次没有讲完的我们一个回应。我们今天开始从这个第六章第七节开始，神又继续的有一些审判责备。第六章七节到十一节这四节半经文吧，又在讲说以色列人你们又有一些罪行违背圣约。我们来看看这个七到九节是讲什么。他们却如亚当背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接党，也照样在世间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一开始读这个的时候，这三节经文如亚当背约，那我以为这个亚当应该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亚当，是吧？是，他也的确背约了，是不是？他也是在伊甸园里边不听神的话啊。不过如果仔细再去看一下原文有一个译本，你正宗的译本说，然而他们却在亚当度犯了盟约，在那里以诡诈待我。所以很多的解经家可能主或者是我比较同意的，会觉得说亚当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地名，实际上是基列的一个城。如果你把它连在一起看圣经经文呢，好像 make more sense， 更加合理一些。他说是，如果你这样翻译，在亚当境内被约行事诡诈，在基列的那个地方呢，是做了这个作孽，用血沾染了在这个事件的路上去杀戮那我们如果看这个亚当，如果我们把他接受他亚当是个地名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很多的reference。在约书亚三章十六节就会讲到，如果大家记得约书亚让这个祭司抬的约柜站到约旦河水里边的时候，水就停住了。这个停是在哪儿停呢？当然我们都有个 picture 的话，他停这个以色列有多少人，他停多远，从多远的地方开始停呢？圣经上是有记载的。我今天回去看的时候才发现，说是在极远之地。约旦河如果大家想象一下，从最早最远的地方是不是从黑门山那个流下来，水流下来 然后经过这个加利利海哈，然后下来约旦河，一路这样下来的，这样从北向南的这样一个水流。这个约书亚，这个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就在一个极远的地方，当他们进去踩到水的极远的地方，水就停住了。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有人说那个亚当就是这个亚当，实际上是在亚伯渡口的一个地方啊。你这个这一段记载的是他们百姓在那个耶利哥那个附近。那如果这样去看的话，亚当恐怕在耶利哥的北边，还挺远的地方，靠近亚伯河啊。我这边就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大家是不是比较远看不太清楚啊？我试着来指一下这个地图啊。你看到刚刚提到的约旦河就是这样的长长的这个蓝颜色，这个是约旦河。基甸的在约旦河的东边这一块，这个其实基甸不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而是一个地区啊，基甸地区，好像我们今天这边叫 Bay Area， Bay Area 是哪里，对不对？没有这个地名。提到的事件是很清楚的，事件在事件实际上是当时朝圣的一个中心就也是在约书亚书的25章里面就提到约书亚跟他们过了河以后，在事件那个地方就会跟以色列人立约。那这个我猜测亚当呢，可能就是在这个亚伯和这个渡口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在耶利哥的上面，在上游这个。好这个一点的这个地理知识，如果有机会真是可以去看一下。这次预备这个河西阿书的时候，就发现很多的这个地方呀就好像以前你知道这些点，你最后把它连在一起，发现记载的人事情神的一些教导，或者是以色列人的一些经历，可以把它变得更加的生动更真实你知道这件事情在这儿发生的，跟另外一个地方发生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联系，在地理上可以联系起来。如果我们看到刚才这三节经文讲的，我们再回去看一下，在经历行事诡诈、血沾染、向强盗埋伏杀人、接党杀戮、行了邪恶，其实不是三件不相关的事情，而是三件相互关联的罪行不是三件他记得好像在三个地方发生了不同的事情，而是指的是在一连串的这个罪行。我们等一下会更多来看一下背景，知道我回家这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在刚才这三节经文的话，好像被约呀、诡诈呀、抢劫杀人，这个程度上是不是有一点递进的味道，就是越来越严重。所以我就在想说，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不好的事情，有一个表征，有一个现象发生一些杀人啊、抢劫这些事情有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的发生其实背后都是有原因的。你看到的是一个表现，一个坏的行为，别人失掉生命、失掉财物，但是背后你再去深追那些里面的原因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我们从圣经信仰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发生都是因为被约，都是因为我们在神的约里边，我们离开了，我们不再跟神的那个交通的那个爱宴里边，没有在那个 table 上跟神坐在一起，我们离开了，从亚当夏娃开始。所以我在想说，其实我们刚才第七节说在亚当做这个如亚当被约，如果翻译成我们老祖宗亚当也是可以的，也是我们这些今天看到的东西、做的东西、经历的东西，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我们离开神。所以七八九节讲了这些罪行、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不是一个好像 random 的一个记载的事情，它实际上是从第六节的延伸。第六节说神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最后以色列人说你喜悦的我不做，我只做你不喜悦的，是不是？而且呢祭司这个 领导者，或者是在神权王权上领导着祭司，是要带领人的。结果呢，在去敬拜的路上啊，去事件是敬拜中心对吗？他们就埋伏在事件的这个路上去抢劫杀人，行的是悖约的事情，本来是要去敬拜啊。这个事情呢，有人解经家就说，有可能是指的这个比加杀害比加侠这件事情，就在发生在基列这个事情。所以何西阿想写这些东西呢，可能是有实际的意有所指的，是有实际的对应的在里面的。我就不读经了，我们等下可能还要回到这边。七章的这个剩下还有十节跟十一节的上半段，十节说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事，在以法莲那里有阴行。然后十一章十一节，十一节的话，如果你看和合本的翻译呢，稍微有一点不是这么顺，看吕正宗呢稍微顺一些。和合本说，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那如果看这个另外一种翻译呢，犹大给你也必有一定的收场，然后后面我恢复我人民之故业时，接下来跟第七章的头那边是联系的标紧的。所以很多人就建议我们把这个十一章的上半节跟十节下半节呢放到第七章去，所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安排看十节说，在以色列我见了可憎的地方。这边我们其实上次也提过，讲以色列讲以法莲就是一个平行的说法，并不是说这两个地方还单独拎出来，而是和其他这个文体上有点像诗一样的，就在讲一个，其实说的是同样的事情。可憎的事情当然是巴力崇拜、拜偶像、淫行啊，当然有在庙祭啊，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玷污这个民族以色列的神的选民啊，当然还有这个玷污还可能是跟外邦人啊 ，marry 的这个外邦人是拜偶像的人啊，跟他们在一起依靠亚述、依靠埃及，而这个是。这个比较明显的，就像我说的，这边的指责责备不是光指以色列人、以法莲人那几个部族是，或者说他们几个以色列的这个tribe 他们部落那边不好，别人就好，不是的，犹大也是一样，所以犹大也为你有一定的收场，犹大的后果大家也都知道，也是一样的，只是晚了一些年，他们也被灭亡了。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第六章的内容。我们 move on， 这边有这个刚刚提到的是这个犹大的这个王亚哈斯他做的一些事情啊，因为那节经文说犹大也一样，犹大会好像比以色列稍微好一些，程度上是不是有一些好一些？你看这个以色列王啊，成天说他是一个坏王，行耶和华眼里边恶的事情，但是以色列背列的事情并没有以那个国界线划分啊，这线南往南就好，往北就不好。实际情况是，这个是列王记下十六章，我就不读了。十六章里面就记载到犹大人因为那个叙以战争的时候，他们请亚述去打北国和叙利亚打赢了，然后呢，他就有这个犹大人呢，这个犹大的王亚哈斯王就。很高兴，因为自己那个盟邦啊亚述赢了，所以他就照着把这个亚哈斯那边的那个祭坛也拿到犹大来说，哎，你这个神比较厉害，我拿到我这边来搬一下，我可以 copy 一下，可以为我所用。可以看到犹大人的败坏从本质上并没有差别。好，我们就看第七章开始。我们刚刚提到的第六章的十一节下半段叫我恢复我人民之故业的时候，就是我把我的人民的过去的产业恢复的时候。然后第七章第一节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罪恶就显露出来，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外有强盗，他们心里并不思念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这三节经文又好像神在 一个抱怨的一样啊，抱怨民虚谎诡诈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神啊在讲什么。基本上这是一幅审判的图画，在讲他们说你们的罪行啊，来到我想去恢复你们故业的时候，我想要原谅你们的时候，我想要医治的时候，神说哎，被拦阻，被人的罪拦下来了。你们回去再看一下经文，什么东西在拦住这个神？以法莲的罪孽、罪恶、虚谎的事情、偷窃的事情、强盗骚扰的事情，就拦阻了神。第二节说，他们心思并不思念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面前。我把它打成红字，我觉得这是这段经文里比较重要的。他们当然是以色列人，心里面不思念我纪念。他好像觉得耶和华呀不会纪念他们的恶，好像过的是要么是没有一个神的这样的日子，神不存在，所以他不会纪念我的恶，或者是神是怎么样一个是非不分的神啊，他并没有一个 consistent 是非观念啊。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这样，有些事情这个时候可以，那个时候不可以，是没有 consistency 在里面。耶和华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好像不是哈。以色列人说，我觉得他不会纪念我的恶的，我所做的事情没有问题。人的心被这样占据、被捆绑，所以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认知、我们的 consciousness。而我们在罪里边经营了很久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罪还好啊，没有那么严重？是不是会觉得说，也许神，或者你甚至不去想？想到的时候也会非常一个不愉快的念头，很快的把它打消掉，不要去想它。我在想说，神在这边指控以色列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以色列人已经在拜巴利、在偶像崇拜中经营了那么久了，他已经失掉了这样一个 consciousness， 在这种对神的这种认知在里面。何西阿书如果是这样看的话，何西阿书第四章里面是有类似的经文的，他就十一节就是说，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人说，解经家就说这个心其实也可以说是理解，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夺去你的 conscious， 你这个脑子里边不想这些事情啊。我有的时候就在想说，我们家养一条狗，我老是把我的脑袋贴到他脑袋里面，那跟前去在想什么？你有心思吗？你还是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吃喝？他每天想的就是吃跟喝，对不对？如果我们神这边也许在责备以色列人说，他们失去了他们的 mind， 他们的心被占据了。诗篇第十篇第四节经文说，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我们的思想里面是不是觉得神这个不存在了，所以可以为所欲为，是不是？这是恶人。但实际情况是，当然我们知道实际情况是，神是什么东西在神面前都是没有办法隐藏的，神是全能全知的神啊，他是创造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想我有的时候看我们家那条狗，我知道他想要干，一看就知道他想要干什么，要吃，要干什么事情。诗篇139篇的第七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人有的时候宁愿说，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希望神看不到，但神什么时候都在，什么都知道，是无法隐藏的。所以这边讲到说，神抱怨以色列民的诡诈虚谎，还不愿意认识这个事，不愿意去接受神知道他们这些事情。好，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进一步的审判第七章三到七节这五节经文这个 好像如果你把它抓在一起，就在讲说是一个比喻，是一个比较有名誉所暗喻，那比名誉就是烧热的火炉啊。的确这里边提到这五节经文都或多或少在讲这个炉子的事情啊。在座有没有这个谁烧过炉子的？有哈，有烧过，有几个人？别人都是这个，我是从农村长大的，就是我们那时候烧火的时候就是那种灶嘛，是要用柴火灶，然后上面是一个大锅子，然后里边有不同不同的柴火在里边，炉火烧的时候还是还挺有讲究的啊。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看你的需要了，对吧？你如果要爆炒的时候，你当然木材啊或者是豆荚这些，它的这个燃脂比较高，可以烧的这个快一些，温度就比较高。但如果你是要小火要长焖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就用一些比较时间火比较小，把它压的比较小一些，时间比较久一些啊。讲这些这边其实也讲到这个炉火的事情。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哈，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哈。第三节说，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他们都是行淫的，像火炉被烤饼的烧热，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本人拉手，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众民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在讲什么？讲这个火炉的事情。我们先看看这个背景啊，其实这个五节经文是有这个背景，讲这个火炉的事情似乎在讲以色列北国这个时候极其混乱的啊，各种各样罪行发生的这种叠加的这种罪行发生啊，尤其表现在政治上啊，他那个王国啊，这个王不停的在换，实际上在十二年里边啊，有这个四次的篡位。好，我们看有多少王，从这个列王记下的十五章里边就会讲第八节，讲耶罗波安他的儿子撒加利亚啊，就是耶罗波安二世撒加利亚做王，干了六个月啊，上在位上干六个月就被这个亚比，可能是一个某个大臣的儿子沙龙背叛他，篡了他的位置，杀了他。然后这沙龙干了一个月时间，又被这个米拉县啊，又杀了。米拉县呢，倒是他干了十年还不错，这个 resume 上也十年的这个时间还不错。结果他的儿子比加协去当，干两年以后，又被比加另外一个大臣的儿子杀了他，篡了他的位置。后面比加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比加其实这个不是这一段的背景，但实际上后面比加也是被人杀了，篡位。那个叫最是北国的最后一个王，叫何西亚，不是何西阿，何西亚啊，另外一个人比较拗口的那个王也把这个比加杀了。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在讲这个背景，这个北国这个国家里边政治上这种混乱，不仅是混乱了，而且是实际上是每次这种政权的迭代都是以流血杀人的方式来实现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看看来联系一下这个背景是不是 make sense。三节说，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啊，当然是这个他们呢是指的是祭司，好像何西阿指责的这个祭司是在这里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有人说是推手的角色，他们是那种那种君王的一代的那种迭代和篡谁的位，都有这种祭祀，可能是参与默许，甚至有的时候是鼓励，对不对？这边就是说祭祀要讨好这些王，他要去高谁要领谁，祭祀都会去这边去让他们高兴。四节说，像火炉被烤的热，在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使火着旺啊，这个有行淫啊，这个邪淫之火呀，就好像那个火炉一样啊，是这种把人呢整个这个温度搞得很高，然后呢就没有办法去做别的事情。这个经文这边实际上还有一个暂不使火着旺，是什么意思呢？从团面到发面，有人这个烤过东西嘛，团面发面到最后 有个过程哈，这个有一个这个发酵的过程，然后它会对这个温度和时间有要求的啊。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温度会比较低？你不能那个团面的时候，我记得我看我太太做过，一开始就放到烤箱里边，温度比较低，放就一个 warm up 的那种感觉啊，有这个。这边是说的何西拉，看来也是干过这个烧烤烤的这个行当啊。他这个说这个时候暂不是，这个时候火不要特别旺，不要挑得很旺。为什么呢？其实在做这个比喻，说这个祭司跟首领或者是君王或者是那些想要篡位的人，是在这个准备要他们下一步行动之前有一个这种谋划的过程。所以他在做这个比喻，说在这个谋划的过程当中呢，是一点一点的 warm up， 把这个炉子加热的，而不是一下子。所以这个计谋啊在发展，然后到成熟。第五节这边没有直接讲这个比喻炉子的比喻不过也是很重要的。他说在我们王宴乐的时候，首领饮酒的烈性成病，王与谢门人拉手。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这个以色列人的旧约或者我们说古时候，这个日子很重要，对不对？我们今天人看日子过年呢什么的还没有那么重要的，但是在那个背景下面，这个王的这个日子，解经家说不是一般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来亲戚了，我们一起吃点好吃的，不是这个。可能是王的生日，可能是王继位的时候今天是一周年纪念，或者甚至有的是总统加冕的日子，对不对？美国总统加冕是什么日子？谁记得吗？有人知道那个日子吗？他总统宣誓就职是哪一天？一月多少？一月二十。OK， 对，记着，2024年是不是又得选总统了？对，记着，很重要的日子，他们亡了那个纪念日，那王 suppose 是我要是奉天，我是代替神在这地方，带领百姓的。他们干什么呢？喝酒。王跟这个谢门人拉手就是不是好人的人在一起，在这样重要的日子，以色列的王干什么呢？不是去纪念，不是去感恩，不是向神献祭，不是去悔改，而是在宴乐。喝酒喝到什么程度呢？都得病了喝酒酒可能highly dehydrated 喝酒喝到一定的程度，缺水，身体不行了，与谢门人拉手。所以看出来这个这个背景，如果你看以色列这个背景，这个领袖、首领、祭司他们这样一个悖逆的过程。第六节的时候说，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如烤饼的，整人说到了早晨，火气炎炎。到了这个早晨，时机成熟，阴谋在不断的在跟交流讨论谋划怎么样串联之后，到了早晨火气炎炎，实际上就是到了早晨烤饼你如果是过去的火比较慢的时候整了一晚上，第二天这个火候到了，温度够了，这面发起来了，就要烤了，这是他计谋要实现的时候。就讲这个第六节的经文，第七节这件事情不是仅仅有祭司、首领、君王参加我们一般的民众，以色列民众也没有闲着所有人。所以这个第七章的七节的经文说众民实际上你去看的话，它的原文是说所有 everybody， 以色列人都在这个里边，都陷在这里边，没有说是南北界限、东西界限，你是哪个地方的，你讲什么话都在里边。也热如火炉烧灭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他们中无一人求告我这边可能只是两点。第一个，烧灭他们的官长不是字面意思好像是这个是像炉子一样把点火把它烧了有人说这个烧灭呢，再翻译再去看原文，就是吞噬的意思。何西拉第四章我前面也提到过，说讲祭司是我们民的赎罪祭，也是这种吞噬这种样子。 民起来的时候要吞噬他们的王。哇，这个民要起来，大家有没有景象？如果你去看那个 riot， 民众一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你要烤的东西，当它那个发面发到一定温度时，当然往上，你又去用一个 high speed camera， 大家可以看到往上涨，民要吞噬他们的官长也都死了。当然我们其他那个背景，大家就想到说首领带着去篡位的人，几十个人去杀人的谋杀人的样子。最关键的一点说，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这个事情的主导者、受害者没有一个人去找神的，没有一个人去找神的。所以这是神对他们的这个审判。第七章呢，八到十节我们还有十五分钟时间，争取今天可以这个准时下课哈。第七章呢，八到十节这边又是一个比喻，比喻呢说没有翻过的饼。我想在座很多人都可能听过这个，好像是一个以色列的谚语一样，讲到没有翻过的饼。我们再看到它原文里边，在何西阿书里边，这个没有翻过的饼是怎么回事情。第八节说，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九节说，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冰白他必不觉得。以色列骄傲当面见证自己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来看看说这个翻过的饼是什么意思我去看了一下这个没有翻过的饼大概有一些不同的意思，但是我自己觉得最认同的一个讲法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呢，它的意思就是它的前半句第八节说，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讲他没有翻过的饼，意思是说他们已经不纯洁了，已经跟外邦人掺杂，因为他们的拜偶像拜巴利，在外邦过外邦人的生活的那样一个情况。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就是没有翻过的饼是因为外邦人的偶像假神影响了他们的生活风气信仰如果你去看这个没有翻过的饼这个事我还真干过我是这个不是烤东西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做早饭，买那种冷冻的油的饼的时候放在锅里边，如果火搞得很大，然后我就说我 multitasking， 我去干个什么。等我回来的时候，底下乌黑八焦的，上面呢还没，上面还有一点发白，还不能吃呢。这个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也是没有翻过的饼所以如果你这样看呢，没有翻过的饼是失去它的功用了，不能吃。那我的这个做法就是偷偷的，我太太还不知道，偷偷的放在那个垃圾筐，再来一张。所以说你这样看的话，是不是也有失掉了它本来的功用？神给以色列民，对以色列人是个选民，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有它的功用的。而这个选民呢，一心追求巴利，随从跟着外邦人脱离它本来的功用，所以就一边焦了，一边还是生的，没有办法使用。那有些人就会说，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说这个在巴利那一块好像是焦了，你看那个饼放在炉子上，火很高的情况下面，贴到炉子那边焦了，没贴到那边是生的没贴到那边是不是我们属神的一面？焦的那一面是属巴利的那一面。我觉得这个解释是有疑问的，而是有困难的你要这样解释，那好像我们是不是要追求一个在巴利那边拿50%，在耶和华这边拿50%？不是这样的，我想不能这样理解。所以还是要回过来看这个第八节的，它上面就能说与外邦人掺杂。我们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跟外邦人掺杂，变成，否则我们就失掉我们的功用。所以想跟大家分享那个问题就是说如何避免成为没有翻过的饼我们很可惜，我都不是这个煮勺的人，不是这个气，在这个属灵的生命里边，我们是这个饼。我们怎么样去避免成为一个没翻过的饼，成为一个没有用的，失去它的功用的我就在想，请大家在思考这个问题或者你对这个翻过的饼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你在你的想法。那我从我的角度讲，我想就是你要分别为圣， 大家都活在现实生活中，就说老实话，我们都有每天的生活起居、工作各种各样的困难在里边。那在这种的情况下面，你怎么样去分别为圣？在哥林多后书的这个6:14-16说，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和不信主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分别为圣每个人的做法也许不是那么一样，但是我想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过我们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去分别为圣？我做这些事情是讨神的喜悦吗？所以如果我们也是跟外邦人一样，好像我们就到了跟这个到了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一样，过他们一样的日子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也成为跟别人没有两样，没有翻锅的饼，失掉了神在我们的身上的功用？那也有人解释，翻锅的饼还有一个是指没有翻锅的饼呢，是指我们在信仰上的全备，我们不要过分的片面啊，失掉这个平衡。有人讲说，比如说信心跟行为，在雅各书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就讲了这个信心跟行为，听道要行道行为要跟我们的所信的要相称我想也是可以解释成，虽然我自己觉得不是这个何西阿书这边原文的意思，但是我想没有翻过的饼一面浇一面生，恐怕我们也可以理解，在信仰上追求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失掉过分的强调某些东西，而失掉它本来的本意功用在里边，是不是？神要我们在这我们身上分别为圣，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分别为圣的程度，最后你所认识人只是基督徒，只是在教会，你跟不信的人甚至一个家常都谈不成，你跟他在谈的时候，别人觉得是 unapproachable， 没办法跟你讨论，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在福音信心的信仰的完整性上面有个这样的考虑。90:2就讲了这个是有后果的，外邦人又吞噬他们脑里得了，他却不知道。我们虽然跟外邦人混在一起，就发现亚述人这个王这个普勒王是另外一个名字那个长的名字我记不住，同一个人要去跟这个以色列人拿钱，要让他们进贡，你拿钱就让大家出钱，讲了这个意思，吞噬他脑里所来的。第十节说，以色列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所以照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神，也不寻求他以色列骄傲见证自己，上个礼拜提到第5章里面也说以色列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我们就为自己辩解的时候，常常辩解的越多的时候，就把我们的骄傲显出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如果你去试着为你自己 defend 的时候，然后请一个或者是哪一个相机照下来，或者是请别人记录一下，旁观的人来去看一下，会不会就会我们 defend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骄傲，特别是在信仰上面。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比喻，讲这个鸽子我们前面讲了这个没有翻过的饼，现在是讲这个鸽子。11节说，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鸽子本来是今天好像我们长老还讲到这个鸽子的，是不是圣灵像鸽子一样的要顺服顺良，像鸽子一样，但是这边的鸽子可不是这个比喻，不是那个意思讲的是愚蠢我想可能不是指的是讲鸽子它脑瓜子比较小什么的，对不对？那个里边这个容量不够，可能没有足够的这个神经元去做计算，而是指的这个鸽子呀，本来是可以长途奔袭到哪一个地方去的，有方向感的，对不对？你们家的鸽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谁有这个玩过信鸽的我们家以前好像养过鸽子，很远，你把它放到远，它都能找到家里边。这边说以法莲好像愚蠢的鸽子他们不求告神，不求告耶和华，去求告谁呢？跟亚述关系不好的时候就找埃及，跟这个犹大要打犹大的时候就纠结的是这个叙利亚所以他南北方向东西方向 在想着左右逢源，结果神给他们的这个听起来其实是一个很圆滑很聪明的这个做法。我们是不是人正常的很多时候我们想左右逢源呢？神给他们的判词说是愚蠢无知的，这个他们当然了，以色列人这个摇摆不定这种圆滑的这个做法实际上是有后果。在列王记下十七章里边就讲到这个何西亚最后一个王，就是把那个比加杀掉的那个王啊，他进贡这个亚述王进贡没钱了，就去找这个埃及王，请埃及王来帮他，结果亚述王知道以后就把他关起来囚到监里，当然后来北国就彻底的覆灭了啊。这样的好像比较聪明的外交啊，这怎么讲呢？叫合纵连横，是不是？好像在人看起来很有智慧的，是叫合纵连横吗？还是这样子啊？在人看起来很聪明，对不对？不是吗？你以这个治那个，以那个治那个，我们中国人以夷治夷，对不对？找这个蛮夷的人治蛮夷的人。但是在神看来没有用的。我这边留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避免成为这样的鸽子，或者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判断，我当然需要别人的帮助，不是吗？我们有谁是在自己一个 independent 的一个岛上，我活在一个 island 上面，我什么都不需要， I'm off the grid， 我甚至连电都不要，对不对？我自己水我就连把海水变成水，我们都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你再怎么地你需要空气，我们在这种 connected 的世界上面，我怎么样去寻求帮助？当然有困难是怎么样寻求帮助？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展开来讲，但是我就想说，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要求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身体生病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对这个愚蠢无知的鸽子，神是有审判的，是要把他们网撒在他们身上，把他们打下来，要惩罚他们啊！但是神的审判，我自己在想说，成为愚蠢无知的鸽子那样的短视，那样小聪明，是不是就需要我们除掉自己的骄傲？我们当然都知道仰望神。我们当然知道大家都会唱那个歌，是诗篇里面说的，我的帮助从何而来，都知道。但是当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不是神呢？你的认知里边，你那个 conscious mind 里边是说，哦，耶和华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帮助的人，我要找他，还是你说，哎，我认识名人，我先给他打个电话。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因为骄傲难阻，我们在想说我自己可以 handle， 我们需要 control， 能够 control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不是吗？有谁不希望说我可以掌控我自己的生命呢？我可以掌控我的过去，我未来经济不好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掌控我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像愚蠢无知的鸽子一样，以为可以合纵连横，人的小聪明，但是神说那不是他喜欢的，不是他喜悦的。我们被造者就得要知道创造者的心意。耶利米书的第三章说，仰望从小山到大山的渲染中得到帮助，真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好，我们最后一段经文说，他们离弃我，违背我，向我说谎，并不诚心哀求我，在床上呼号，为五谷新酒最聚集，仍然背逆我，遂教导他，见过他们，他们竟然抗拒我。他们归向不归向之上者，如翻弓的背，又是一个比喻，像一个弓翻背，成为这个埃及人的讥笑。讲了这个责备，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比较 generic 的一个责备。责备呢，有人说是双重责备，有讲对现在的责备。你讲过去的责备，就好像我们父母对儿子的时候，对儿女的时候，我们说你今天做什么做什么事情了、oh, by the way 十年前五年前或者是过去怎么样，我再多少次跟你说过， 可能更像我太太跟我像这样的那个责备，反正说我今天做错事情了。By the way，十年前我们在哪个地方的时候，你犯了更多的错误。这个责备呢，在十三节是对现在的责备，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就讲他们现在啊，以色列正在啊，就是在733年呢 BC 啊，738年 BC 的时候，他们做的一些事情。所以针对以色列人现在的责备，责备可以说是他们离弃违背说法。我们回到我们这个 context 这个背景里面，神跟人的这样的一个约里面，以色列人离开了那个 table， 所以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是毁灭。十四节说他神对他们的责备说，你们不诚心哀求我，在床上呼号，为五谷新酒聚集啊，人人背念我。这个是有一些背景是意有所指的啊，在那个当时的时空背景下面，就五谷新酒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五谷新酒，so what， 对不对？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农业社会里面的他们的根本生活是所必须的。那里面就讲到说，以色列人不去找神，而是找这个。不去找这个施恩者，而是找这个被创造的这个东西在里边，也可能是为这个丰收过节去重视生活的享受，也可能说，甚至我觉得这件事可能是更加确切的，就是说为了这个丰收的事情要割伤自己啊。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上讲，这个以利亚跟这个巴利的先知在比赛的时候啊，需要说请这个神界降火来点燃这个祭的时候，他就会讲到说，记载到这个巴利的先知做什么事情，大声求告，用刀枪自残，让身体流血线，狂呼乱叫啊，来想要引起巴利或者是他们的先知的这个对他们神的这个注意，来行事情。所以这边记载的就讲到，哎，他们在床上呼号啊，聚集，甚至可能是自残这样子，不去寻找神。找的是像巴利的一样的。十五节，我是叫他们，这是我们刚才是双重责备，这个责备呢是责备他们过去。这边的15、16节，我们可能没有太多时间了，就在讲说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出埃及，就讲到说我叫他们，监管他们被绑。如果你去看的话，以色列神是怎么样在跟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从过去带到现在，是很有明显的。指向出埃及的这个历史，第16节事实上是更明确的。这边讲到说，在这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啊，这个就讲到在15、16，实际上是讲到上你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背逆，就忘记了我对你们的教导，好像一个父母对儿女这样一个教导，你们从一开始就忘掉了。所以有人说，你如果把这两节放在一起，神似乎在隐隐约约的在指责以色列人，或者是警告他们说，我可能要把你们带回到出埃及之前那个样子一样的，你们还要为奴之地，就有这样的威胁在里面，说你们最后成为埃及人的讥笑，对不对？埃及人说，哦，这些以色列人带了我们的钱财离开出埃及啊，被他们神带领。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归向我，你们可能成为埃及人的讥笑。所以这两节经文是一个好像对过去的那种恩典，那种带领以色列人那个这样一个隐隐约的这种威胁在里边，所以是一个双重的责备。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我们时间结束，又拖了4分钟，不比上次早1分钟哈，我们就结束在这边，我们等一下一起吃饭哈，去祷告一下。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回顾你对透过先知对以色列人的责备，对他们的指责，对他们的埋怨。主要我们知道没有人喜欢被指责被埋怨，但是你实在是因着你的怜悯才这样对以色列人来说，也甚至来提醒我们，因为你的责备是为了让我们归回你，是为了要来救我们，要来挽救我们，知道你的公义的惩罚背后必然有慈爱怜悯的心。我们就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让我们更知道主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提醒我们在接下来这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在人前背后都讨你的喜悦。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 AM 的时间，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